今天我的主题是活出你真实的生命。最近咱们教会总是讲这个主题，其实本来我是觉得，哎呀，这个最近我们经常的讲，我是不是应该换换讲讲别的主题，然后思来想去呢，最后还是决定讲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呢，一个道理我们可能头脑里明白了，但是我们不一定在心里真正的完全的把它吃透，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主题我们反复的来咀嚼，我们把这个主题吃透，让我们真正理解到自己的心里，理解到自己的灵魂里，理解到自己的最深层的这个层面。那我们真实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这个内在的本质跟外表有什么样的不同？那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的形象，每一个人可能看我们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看我们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看我们自己可能根据自己对过往经验对自己有一个评判，或者我们周围的人因为不同的角色对我们有不同的评判。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其实有和我们外在都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一个全新的生命，这是神给我们的生命，我们也拥有神给我们的定义。我们看一下，我们幻灯下一页，那我们请出我们的这个道具登场。感谢主啊，正好我的冰箱里有一个特别符合我今天这个需求的形象特点的一个洋葱。洋葱大家都很熟悉，对吧？这是我们经常吃的这个菜，当主菜当配菜都经常吃。那我们看到这个洋葱，我们怎么样去形容它？大家可以看这个洋葱，你看表皮干枯还开裂，那这边呢还有，这边还有一片，还有一片霉斑。那上面呢，洋葱上面这个叶子呢也是干枯死亡，下面的根儿呢也是干枯断裂都死亡了。哎呀，你看这个洋葱这个样子，简直是，那这个洋葱能不能吃？能吃是吧？曹大哥，人能吃吗？外面不能吃，里面可以吃。你怎么知道里面可以吃？你吃过对，我们去超市买洋葱，洋葱都是这样的，对吧？就是都是外面一层干干的皮儿，但是洋葱的里面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也都知道，洋葱的里面晶莹饱满，那个洋葱那个葱肉切开，它虽然有一层紫皮儿，但是即使是紫色的洋葱，它切开那个果肉，这叫果肉吗？就是它中间的那个肉，它也是那种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对不对？而且呢，洋葱水分非常的充足啊，它的味道呢有一种馨香之气，就跟我们的生命一样，对不对？我们的生命里也有一种馨香之气，那个洋葱有一种馨香之气，让人很喜欢吃它。然后而且洋葱有一种辣味儿，象征着我们的生命，我们有一个热辣滚烫的一个充满激情的一个生命。那我们看到一个洋葱的外在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它的内在，我们看不到它的里面，但是我们凭着经验我们知道它的里面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知道它的里面有什么样的特点。那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自己的外在是什么，我们看到自己的内在又是什么？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单纯的只看到自己的外在，经常听到比如有的弟兄姐妹会形容说，哎，我已经老了不行了，你们年轻人怎么怎么样，我老年人怎么怎么样，或者是有人觉得，哎呀，我自己生病了，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啊没个好。我们每一个人在过往的生活中，如果你的里面没有这样对自己负面的定义，那感谢主，太好了，你已经认识真理。那很多的人可能就是包括我自己，对真理的认识它没有那么的完全，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还在用这个外在所看到的来定义我们自己。那我们看一下下一页的幻灯。那我们看到的是外在，但是神看到的和我们不一样，神看到的是我们的内在。那我们人的眼界有的时候有限，我们只能看到这个东西的外表，比如说一个柜子，一个木头柜子，它是什么颜色的？我们只能看到它外面涂的那层漆，对吧？它涂的是白漆，我们看到的就是白色；它涂的是黄漆，我们看到的就是黄色。那它的内里的本质是什么颜色？我们可能看不到，但是神可以看到。那神不仅能够看到现在的时间点， 我看不到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如果我看到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的话，那我就在开彩票之前一分钟去买一下。但是神呢，神可以看到古往今来，神站在时间之外，就好像看电影一样。大家看过电影，那个就比如在电脑上看电影，它有一个进度条，对吧？我们就好像这个电影里的人物，我们处于这个时间点上，但是神呢，就好像站在这个电脑之外，他通过这个进度条，他也可以看到这个电影，可以看到这个电影从开始到终局，这个每一帖的画面，神都可以同时的来看到。所以神可以看到内在外在不同的时间点。那神对我们的定义，很多的时候和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定义是有很大的区别。那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定义，有的时候也是包括我们自己对我们周围的人的定义，对吧？包括我们的家人。那我们怎么样定义我们的家人，怎么样定义我们周围遇到的每一个人，那就决定了，可能就决定了我们对他的态度，对吗？那外表的我们是什么样子的？外表的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外表的我们，我们可能会看到软弱，我们可能会感受到疲乏，我们可能会生病或者是受伤，会惧怕，会忧虑，我们可能遭遇失败或者是跌倒，很容易被环境所影响。那有的时候别人对我们的定价和评价，定义或者评价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但是里面是怎么样的？我们的里面有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就好像这个洋葱的里面，这个洋葱的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吃过洋葱，我们不知道，我们看到它干了，我们觉得它是坏掉的。但是我们吃过，我们知道它的里面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有一个充满生命力、崭新的一个完全圣洁的一个有神的能力的生命。那我们的里面是新造的人，是圣洁的，是被神所分别为圣，归为神的儿女，对吗？我们的里面是一个得胜有余的，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那并且是被神所喜悦的。如果我们看一个洋葱，我们都能够通过这个外表，我们就能够直接看到里面的本质，对吧？我们是不是都能够，我相信我们大家应该都能够知道这个洋葱里面是可以吃的，对吧？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确定这个洋葱的里面是非常非常好的，尽管它的外面非常的糟糕。那我们是不是有同样的智慧，也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里面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不管我们外面有一个什么样的表象，这个表象其实都是虚假的，这个内里的我们才是真实的。我们看一下下一页，我们看保罗就有智慧。保罗有智慧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里面和外面的不同。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节说，我们似乎忧愁，这是外面，却是常常喜乐的，这是本质。似乎贫穷，有人好像看到外表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是保罗却说我们是叫许多人富足的。如果我们自己贫穷，我们怎么可能叫其他人富足，对吗？我们只有自己富足，我们才能叫许多人富足。我们外表似乎是一无所有的，但内里其实是样样都有的。为什么外表和里面有不同？为什么保罗看到的和其他人看到的会有不同？因为保罗他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站在神的角度来看事情，来看人。神的角度和我们是不一样，对吗？我们刚才说过，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站在神的角度来看自己？你看，道理其实就是这样的道理，咱们掰开揉碎，最近教会反反复复的在讲这样的道理。但是当我们真的能够，怎么样让我们真的能够理解，我们真的能够去理解，是需要我们真的能够学会站在神的那个角度来去观看。那怎么样能够站在神的那个角度去观看？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比如说以前凯文牧师经常讲，哎呀，以前对看自己老婆不好，总是挑自己老婆错，后来就不指出老婆的错误了，然后看老婆就是完美的，就是怎么看怎么好的。 如果我们还是用人的眼光在看的话，那其实就是一种牵强，就是一种给自己的一种假象，给自己的一种蒙蔽，自己的一种隐忍。这种情况下，那可能我们用这个试图用这个来欺骗自己，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这个火反而是越憋越多，那当再发火的时候可能发的火就更大，对吗？那怎么样真的看自己的老婆是完美的，或者是真的看自己的老公是完美的？不是说啊，我们今天改变一种说法，一种外在的说法就可以了，而是我们真的学会从神的那个角度去看，神看到的他真的是完美的，那我也真的看到了他的完美，是真的看到了，而不是我牵强的在说。站在神的角度去看，这个就需要神的启示来开启我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喜欢安静在神的面前，有的时候对圣经或者是对哪些内容我不理解，我会喜欢安静在神的面前。其实祷告的时候大家都祷告啊，但是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不一定是一定要说什么什么内容，因为其实我们想要说的神都知道，我们一个字儿不说神也知道，但是神想说的我们知道吗？我们可能不知道。所以说在我看来，祷告听比说更重要。所以有的时候我祷告我就不说那么多，我就安静，就把自己放在一个等着去听的一个状态，然后跟主说，主啊，你来到我的面前，你和我在一起，当然我知道主和我是在一起的，那我说主啊给我启示。有的时候神就让我的心里就好像是过一个电影一样，或者是看到一些画面一样，神就在我的心里给我这样的启示。那这个情况下其实就是神想对我说的话，神想让我明白的内容。那当我们得到神的这个启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理解这圣经上的道理。我们看下一页的内容。那很多的时候我们讲我们有两个生命，一个旧人的生命，一个新人的生命，这个其实也是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情。那我自己其实也是在一个理解的过程中，对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在不断的往前走，不断的跟着神，那我们都是在理解上一点一点的加添。所以我特别喜欢最近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向自己传道。比如说我站在讲台上，我是在向大家讲，其实也是向自己在讲，让自己能够理解的更透彻。那圣经上说我们有两个生命，一个旧人，一个新人。那旧人是什么样的？旧人是从亚当而来的。怎么讲叫从亚当而来？那我是我父母生的，所以我这个肉体的生命就从我父母而来。那我父母有什么样的 DNA 他们传给了我，那他们是中国人，他们有黑头发有黄皮肤，所以我生下来我也是有黑头发有黄皮肤。那从亚当而来的不仅有这个 DNA 的这个基因的特点，那还有一层比 DNA 更深层次的生命本质，我把它称为 DNA 的 DNA。 那这个生命的本质里是被罪所辖制的。那亚当他犯了罪，我们从亚当而来，所以我们生来，我们旧人的生命生来被罪所辖制，我们活在惧怕里，我们行事为人靠眼见与判断，我们被环境所牵引，在很多的方面我们这个旧人的生命是软弱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重生了，我们重生之后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不是从亚当而来的，这个新的生命是从基督而来。这个新的生命与那个被罪所辖制的生命不一样的是，它是在义中得自由的。这个新的生命我可以不犯罪的，我是可以有自由的， 并且这个新的生命被神所定义为全然的义人，那并且他有一个身份，就是神的儿子的身份。那我们不再靠着眼见与感觉来判断，我们是靠着神的话语来引导，靠着神的话语来判断，被圣灵所引导。那我们看自己也不再是那个软弱的人，而是被神所生的新造的人。感谢主，这个新的人和旧的人有一个完全本质的区别。当我们看这个洋葱的时候，我们虽然知道它的外表干枯，它的里面充满生命力，但是它里面的那个生命和它外面的这个生命，在生命层次上，在生命本质上是一样的，它只是处于生命的时间段不一样，对吗？当我们把这个外面干枯的这一层剥下去，露出了里面的那个新鲜饱满的那一层，你放在那儿过一段时间，那一层它也变成了干枯的，里面的那个新的生命它终究也是衰老和死亡。就是它里面和外面虽然有不同，但是本质其实一样。但是我们里面的新人和外面的旧人，它的本质是不一样的。外面的这个旧人，他就是会犯罪，就是会死亡，里面的那个新人就是有永生的。什么叫永生？如果因为这样的情况他就死了，那就不叫永生。所以有一些教会讲的有一个地方不对的在哪儿，就是说如果你犯罪了，你就失去这个永生的生命，你的结局就还是死亡。那如果这样就死了，那叫永生吗？那样就死了，那都不叫永生。只有永远不死，没有任何原因可以死，那才叫永生，对吗？我们里面这个新的生命是和耶稣的生命是同样层次的，都是从神而生的。我们的 DNA 的底层代码，就是 DNA 的那个 DNA 就不再是人的了，而是神的。感谢主，这就好像两套操作系统，我们的外表看上去好像没有改变，我们走在人群之中，大家可能看不出来，我走在商场里，大家看不出来，哦，这个人是神的儿子，哎，那个人不是，没有这样的区别，对吗？圣经上说，等候神的众子显现出来，但是我们里面这个操作系统其实已经换了，这就好像什么，比如说我开的那个特斯拉，它的那个操作系统它不断的升级，升级完以后它就变得更好用。那以前的版本其实不太好用，以前的版本呢，可能据说最早的版本连红绿灯都可能分辨不出来，然后也是有的时候呢，你开让它自己去开，它有可能蹭到墙或者是柱子，出各样的问题。它更新的那个新版本越来越好用，比如说呢，它后来更新了，就是可以识别人的手势。我们有的时候开车或者跟路人，就是说你先过还是我先过，对吧？摆摆手，你先过。他可以识别这个啊，他知道哦，本来我想等，然后呢，你让我先过，那好，那我就走。他能识别出来，后来据说还能识别动物，然后就能识别动物的意图，就是不仅是他能，比如路边站一个鹿，就是说这个他不仅能识别出来这个鹿，他还能识别出来这个鹿，你到底是想过马路，我要等着你，还是说 你其实就是在那儿停着，然后呢，我可以安全的通过。然后他现在这个驾驶安全也越来越高，那这个车的外表，其实根本就没有变化，还是那辆车，但是它的内里更新了，完全的不同了。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的这个外表没有变化，我们就看不到，我们就否定自己内里的这个本质里的完全的更新。而且我们里面的这个更新，它其实也是可以反过来影响我们的外表，它其实可以影响我们的外在。这个里面的这个生命的底层的代码，比如说这个 DNA， 我们可能不用那些显微镜或者是那些先进的仪器等等的，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的 DNA 是什么样的，但是它有一种外在的表现。那有的人高，有的人矮，有的人胖，有的人瘦，那这是 DNA 外在的表现。我们生命的那个底层代码，它也有外在的表现，它表现出来，比如说你的生命蒙福，比如说你的生命，你全家都生活得越来越好， 比如说家庭越来越和谐，这些其实都是写在你生命底层代码里的，甚至这个底层的代码它可以影响这个 DNA。 那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改变可能一天两天我们看不出来，这好像一个人的衰老我们也一天两天看不出来，我们天天见他觉得他没有变化。那或者是一个，尤其是一个小孩子的成长，你天天看着这个小孩子，哎，你看感觉不出来什么。然后但是其他的比如朋友，哎，一年没见再见，哎呦你儿子都长那么大了，前两天曹大哥跟我说，哎呦你儿子都长那么高了。是啊，他都已经长那么高了，这是每天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改变。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的这个整个生活的改变，包括这个身体的改变，我们不要着急。我们觉得它似乎没有变呀，不是的，它有变。你过一段时间再看，你过一年过几年再看，哦，你在主里，你的整个家庭在主里蒙的那个福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那我们感谢主，我们看下一页的 PPT。 那旧生命与新生命的区别，这里写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头一个人是谁？头一个人是亚当。亚当是出于地，圣经上说神用泥土造了亚当，对吗？他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第二个人是谁？第二个人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从圣灵而生，他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怎样？那我们的这个旧生命，我们原本的生命，其实并不是指我们外在的这具身体，这具身体是一个躯壳，是一个房子，而是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原本属于亚当的，那就是属土的。亚当怎样他犯罪，我们也就怎样，我们也就犯罪。但是属天的怎样？耶稣基督是怎样的？那凡属天的就是我们也就怎样。所以我们说耶稣如何，我们如今在这地上也如何，对吗？属天的怎样，耶稣基督怎样，凡属耶稣基督的也就怎样，我们和耶稣有同样的生命。那第三行，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这个形状我觉得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的生命的一种展现的形式。我们在以前这个老生命它是有属土的形状，那后半句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哎，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的理解上有没有偏差？因为这里说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它不是说我们现在就有属天的形状。但是我查考了一下资料，感谢主啊，现在其实查考资料非常的方便， ChatGPT 上一问就可以。这个 ChatGPT 这博小古今，我特意问过他，就是说他对圣经的理解是怎么来的，因为我发现 ChatGPT 其实对圣经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然后呢他说就是他是被喂了很多的资料嘛，就包括圣经的本身的原文，那包括他对就是说希腊文呀希伯来文呀这个文法也都是理解的非常透彻的，以及历世历代基督教的这些牧师的著作都喂给了他的资料。所以说这所有的这些基督教相关的资料都喂给他，他吃透总结汇总出来。所以我说我发现他的理解很深刻，但是有的地方他有局限性，因为对于更新的更高的启示他其实还是停留在一个相对平均的水平，所以他对更新更高的启示的理解是不透的。但是有一些方面，尤其是对于比如说历史的查考、文献的查考等等，这些是很有用。那 ChatGPT 说就是在因为以前最早的圣经是都是手抄本嘛，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打印啊这些东西，对吧？甚至印刷术也没有，都是手抄本。手抄本其实就是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有将来这个将来时的表现，另外一个版本其实就没有这个表现。另外一个版本它就是表示的一种状态，就是我们应该这样，我们也应当这样，或者是说我们就是这样。那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那我们也就现在我们也就有属天的形状， 我们理所应当的拥有属天的形状。所以在有一些新译本中，它也是在这个翻译的时候把将来这个词给去掉了，那可以加上一点语气，可以翻译为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就让我们活出属天的形象吧。感谢弟兄姐妹，感谢主，让我们活出属天的形象，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只有当我们活出这样的形象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中才充满能力和力量。亚当的那个生命是没有能力和力量的。感谢主。我们看下一页。我们一直觉得，就是我们教会在传讲恩典的时候，我们传讲的非常的激进。为什么呢？因为不激进的讲，大家就很难去理解。但是我们真的讲的激进吗？其实仔细想想啊，我们讲的并不激进。为啥呢？因为保罗在圣经上所讲的很多很多的话，其实不仅我们教会，包括其他的讲恩典的教会都很少，甚至都不敢去这么讲的。我们看保罗讲的那叫多激进。那罗马书的7:17，既是这样，这就不是我做的，乃是在我里头的罪做的。那这句话讲的呢，是一个错的，肯定明显是一个错的事情嘛。就是说保罗也承认自己在行为上会有的时候会犯错，在行为上会不完美。但是保罗说，哎，这不是我做的啊，那这是我里面的罪做的。那这个话好大胆，今天我们谁敢讲？今天我们谁犯了一个错误，我们敢说，哎，那不是我做的啊，那不是，明明就是你干的。那不对，你们都看见是我干的，那也不行，那不是我干的。我们不敢讲这个话，对不对？那但是呢，保罗说，这是我里头的罪做的。为什么保罗这样讲？因为我是谁？我不是外在的那个，我不是外面的那个干枯的、生霉的、会犯罪的那个我，那个不是我。我是里面的那个，里面的那个完美的那个是我，那个不犯罪，所以那个罪不是我做的，所以那个错误的事情不是我做的，是我里面的罪做的。真正的我是完美的，真正的你也是完美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圣经上保罗又说，在哥林多后书5:21，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啊，我们是谁？我们不仅不是罪人，我们就是神的义。神的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神的义，那多么的完美，多么的圣洁。今天这个神的义是什么？今天这个神的义就是你，就是我。我最近有跟一个另外教会的一个姐妹讨论，我们到底是罪人还是义人。我知道那个姐妹非常的，就是她是出于一个非常好的意思，她很非常的谦卑，她是出于谦卑，然后不愿去承认自己是一个义人，然后还依然的坚称自己是一个罪人。但是谦卑是好事儿，但是呢，这并不符合神的真理呀。神说我们是义人，神说我们甚至我们就是他的义。神把你定义的如此的光辉，如此的美好。你说这个定义不仅仅只是一个字面上的定义而已，这个定义决定了你的生命会展现出来一种怎样的状态。你认清了你生命的本质，你就能活出这样的本质。神的那个义是多么的荣耀，你认清了，你的生命中就能发出这个荣耀的光，你就能照亮别人，既能照亮自己的生命，也能照亮别人的生命，对吗？所以什么是真正的谦卑？那我到底是罪人还是义人？我怎么看自己，可能我都看自己是一个罪人，就是我用我肉眼，用我这个肉体物质世界的眼光和思维看自己和思考自己，我都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但是既然神说我是义人， 不是我骄傲，我说自己是义人，而是我要顺服神。神说我是义人，那我不敢跟他顶嘴，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义人，对吗？神说有就有，神命立就立。神说 Nathan 是个义人，那我只能承认，对吗？神说我们弟兄姐妹们都是义人，神说的是对的吗？神说的不可能是错的呀，那我们就欣然的承认，对吗？我们不要再否定神，我们不要再跟神犟嘴，不要再神说东我们说西，神说我们弟兄姐妹是义人，神称我们为义人，我们就是义人。阿们。以前跟国内的一个好朋友牧师讨论，然后牧师说神称我们为义人，这只是一个称呼，一个说法，那并不代表我们真的是义人。我说神说有就有，神命立就立，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神今天说你是义人，说完以后你还是罪人，神说的话不算数在你身上，这可能吗？这不可能，对吗？所以说神说我们是义人，我们就是义人，我们真的是义人，我们完全是义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撼动这个真理，感谢主。所以我们看自己的时候，我们看下一页的幻灯，我们看自己的时候，我们不依靠外面，我们不依靠外面这个世俗的眼光，我们不依靠这个传统的思想，我们根据神说什么我们就认可什么。我们外在的自己，我们的过往可能是失败过，我们可能不止一次的失败，我们可能有许多许多的失败。昨天听一个笑话，说咱们这年纪啊，就是那个你要在路上骑电动车，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得戴好头盔，为什么呢？免得你被那些开奔驰宝马的同学认出来。那这就是调侃这个失败，就没有富足，没有发财的人生吧，就是相对还过得清贫一点点的人生，开着电动车怕被人笑话，外在看上去好像是失败的，但是圣经怎么说，神怎么说，格林多后书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那过往的失败已经过去了，已经跟我们没有关系了。今天我们整个人是新的，我们的生命是新的，我们的生活也是新的，我们的经历也会是新的。那我们的以前可能是很软弱，那但是提摩太后书1:7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你的里面有胆怯吗？你的里面有惧怕吗？你的里面有软弱吗？那不是真正的你，那是一个外在的假象。因为那不是神赐给你的心，你的新的生命，神赐给你的这个新的生命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不要惧怕。不要惧怕的前提是，首先你知道我的心就是刚强的心，就是不惧怕的心了。阿们。那我们的身体可能看似是有疾病的，但是圣经怎么说？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我们中文版的圣经其实因为中文在时态上不够严谨，那其实这里就更严谨一点的翻译方法是，因为耶稣受的鞭伤，你们便已经得了医治。我们已经得了医治，这是神告诉我们的，对吗？所以我们不看现象，我们不看外在，我们不看那个表象的特征，我们可能身体还有疾病，我们可能还有疼痛，我们可能还有那个症状，但是神说我们已经得了医治，感谢主。那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感觉我们是孤独的，感觉我们是不被爱的，感觉我们是不被理解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与主联合的，我们与主成为一灵，主时时刻刻的与我们同在，陪伴着我们，并且这种同在和陪伴不仅仅是和我们在一起，甚至他和我们连结在一起，成为一灵， 我们和主是连通的，我们内在的这个生命它有一个接口，内在的这个生命和主是连通的。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就是国际空间站两个设备夸对接，然后在天上夸对接到一起组合成一个，那我们或者是变形金刚有没有看过变形金刚合体夸两个合成一个更大的那我们今天我们和主合体在一起，感谢主。那我们外在有的时候是恐惧的，但是圣经说耶稣留下平安给你们，耶稣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我们有平安。我们以为会有仇敌攻击我们，我们以为会有不幸的事有可能临到我们，我们以为可能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我们惧怕这些事情，但是耶稣说他把平安留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充满了主耶稣的平安，所以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惧怕。那我们的外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自己是低微的，我们都参加过各样的聚会，比如说同事的就是公司的聚会啊，同学的聚会啊等等的。然后前两天在网上看一个段子，就是一个视频说这个同学里哪个是混得好的，你看聚会的时候哪个被大家左拥右呼的那个就是同学里混得最好的。然后那我们公司聚会也是，哎呀，老板那都是坐上位首桌，然后呢上台讲话，然后小职员在底下低着头默默无闻在那抽，然后就盼着老板发的那个抽奖的红包，我能不能抽着一个，哪怕抽着最小的那个都行。我们表面上好像是低微的，但是圣经上怎么说？哇，圣经上说的完完全全不一样。哎，圣经上说我们要做王，而且做多长时间？周星驰那个电影里说，我爱，要爱你，加上一个期限，就是10000年的爱你，对吗？那圣经上说，你们要做王，我们要做王，那加上一个期限，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我们的身份是多么的高贵，我们完全不是低微的。我们从今天起，我们改变一个看自己的眼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改变自己的心态，我们不再是那个低微的心态，不再是那个受害的心态，不再是那个软弱失败的心态，我们改成那个要做王，有神的儿女的权柄身份地位的荣耀的生命，我们变成这样的心态。很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祷告，圣灵常常的提醒我一件事情，我祷告圣灵提醒我，你换一个心态祷告，你换成做王的心态祷告。真的，这是神圣灵经常给我的一个提醒。大家还记得圣经上所写耶稣在讲道，在会堂里讲经的时候，哎，大家觉得耶稣讲经和别人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他耶稣讲经好像是有权柄的人。什么叫有权柄的人？他的说话里就透出了那股自信，他的说话，他的眼神，他的动作里就流露出，不是故意的表现出，而是不自然的生命里就流露出那种底气，那种自信。我们今天也不是为虎作伥一样装得很凶，装得很有底气，装得很大声斥责那个疾病，你给我出去。我们是真的有这个底气，这个底气在我们的生命里，在我们的灵里，因为我们知道耶稣给了我们这样的权柄。当一个王他发威的时候，他不需要很大声。有句话叫不怒自威，关羽都不需要瞪眼睛，那小眼，那眼睛一丹凤眼一眯一看对方，对吧？那有的人可能需要大喊呵斥对方害怕，有的人冲对方瞪眼对方害怕，那关羽只要斜着眼瞥对方一下对方就害怕。这就是心里的底气。今天我们要把这种底气放在自己的生命里，我们行事为人，我们祷告带上做王的这种底气。我们为什么反复的讲这些内容？为什么反复的讲我们生命本质的内容？我们就好像是一个乞丐，以前是乞丐， 流落街头，食不果腹。突然有一天，哎，被一群人拉进了皇宫里，被告知其实你不是乞丐，你知道吗？其实你是陛下失散多年找不到了的那个皇子，今天终于找到你了，给你带回皇宫，其实你就是王子。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是什么心态？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会不会马上的就，哇，原来我是王子，我不是乞丐，太好了，我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从今以后你们都听我的号令。那不会第一时间就是这个心态的，第一时间是处于一个蒙圈的状态啊，啥？今天是四月一号吗？你们这演我呢？你们这逗我玩呢？你们有意思吗？你们这一群皇宫里的大臣，你们拿我一小乞丐开涮，对吧？第一反应不敢相信，然后后来发现，大臣们反复的解释，哎呀，我跟你说，你真的是这个皇子，你小时候因为什么样的原因，然后呢，那个就丢了，找不着你了，然后呢，现在发现那个，哎，原来其实真的是你，你是皇位这个继承人，第一顺位的。而这个乞丐他会有一个渐渐接受的过程，啊，从不相信到半信半疑，啊，到逐渐的相信，但还是那么的不是那么的有底气，一直到渐渐的完全的接受这件事情，然后活出皇子的那个身份所应有的行为特征和心理特征，对吗？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反复的说给自己传道，我们反复的给自己洗刷，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就是神的儿女，我们今天就有和神完全一样的生命，直到我们从外在到内里，直到我们从思想到灵里，我们都完完全全的相信接受这件事情。所以我特别喜欢凯文牧师的一个讲法，这叫啥？这叫神族的觉醒啊！以前我们以为是普通的人族，我们被归类是怎么归类的？那个生物学上咋归类？那叫啥？哺乳动物，然后什么脊椎动物，然后下面就又然后哺乳动物，然后灵长类，对吧？然后呢什么人科人属啥的，我们被跟猴黑猩猩大猩猩归为类似的同类近亲。今天我们换一种归类的方法，我们归到神族，我们和人族完完全全的不一样了。神族的觉醒，当我们觉醒我们的这个身份的时候，我们才能活出自己的这个力量。我们知道了自己的身份，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才能像那有权柄的人一样，我们有这个信心和底气来做这样像耶稣一样的祷告。感谢主。那我们看下一页的幻灯。那以前我喜欢把自己，就是把我们的这个生命形容成什么？我以前喜欢形容成我们的生命就像一个水龙头，神就是那个水库，我们打开我们自己，神的那个能力就会源源不断的流出来。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个比喻不够形象，为啥？因为那个水龙头它拧到最大，那个水流都是小的。但是圣经怎么说？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节，圣经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什么叫江？什么叫河？那小溪那不叫江河，只有那奔腾奔涌的那个大的才叫江河，长江黄河，从我们的腹中要流出神的能力奔涌而出，就像长江像黄河那样，那样的源源不绝，那样的永不枯竭，流向远方，滋润大地，冲破一切的拦阻，在我们生命里的一切的拦阻，一切的负面的东西试图影响我们的都会被冲垮。那并且我们可以滋润大地，我们可以养育众人。我们中国人管黄河叫母亲河，前两天有个朋友开玩笑说，飞沙河啊，我的母亲河。我们知道我们生活的这个区域我们叫飞沙河谷，我特意查了一下这个飞沙河谷，然后呢就是飞沙河到底是哪个河，我特意查了一下，天天说这个词儿，就是 Richmond 和 Delta 中间的那一条， 那条外面的小海湾里面延伸下去的那是飞沙河，所以像包括这个 Richmond 呀、素里呀、刀塔呀等等，一直往里走，然后呢，这整个的这个平原的地带都是这个飞沙河所冲刷出来的，又平又有肥沃的土壤，这条河养育了我们这么多人。但是我们腹中流出圣灵的活水的江河来，我们可以滋润多少人，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我们可以滋润众多的人，让神的能力通过我们奔涌的充满他们的生命。阿们，感谢主。我们看下一页，那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一种彰显。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这句经文其实我不理解的，耶稣做的事儿那么大，我们怎么能做比耶稣更大的事儿？耶稣说那风浪平静吧，那风浪就平静了。耶稣说这无花果树你以后再也永远不结果子，这无花果树就干死了。耶稣说那乌鬼你出去，然后那些乌鬼就出去了。耶稣说那死人复活拉撒路你出来，拉撒路就从坟墓里出来了，对吗？那医治疾病耶稣也是医治了许许多多，那摊子摊了多少年的摊子，耶稣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摊子就起来了，他的脚立马就健壮了。耶稣行这么多的神迹奇事，我们都看漫威的那个电影，那些超级英雄啊，很酷，有各样的超能力，但是他们都没有耶稣厉害，对吧？耶稣比他们更酷，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喜欢美国队长，你喜欢雷神，你喜欢绿巨人，那我们更应该喜欢耶稣。但是耶稣说我们要做比他做的更大的事。今天耶稣是源头，他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是他生命的一个器皿，我们是他的一个出口。耶稣的生命，耶稣的能力透过我们就源源不断的流淌出来。我们再看下一页的幻灯，那我再做一个比喻，耶稣就好像是发电厂，我们就是那个电线。耶稣有多少电，我们就有多少电，只要耶稣有电，我们就有电。而我们周围的人就好像是一个一个的电器，那这些电器它没有电的时候，它跟死了其实是没有两样的。但是呢，神的能力，神的爱透过我们传导到千家万户，传导到他们的身上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就因此被点亮。就好像我们头顶的这个灯泡，那如果没有电它就是不亮的，它是暗淡的，但是神的能力透过我们传导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也就发起了光。感谢主，这就是神的能力，神的生命借着我们涌流出来。耶稣说没有人见过父，你们看见了子就是看见了父，对吗？我们说神爱我们，这太抽象了，没有人见过神。圣经说神是个灵，大家看不见摸不着，说他爱我们这多抽象。但是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身边，用他的所作所为把什么是神的爱展现给我们，做给我们，让我们看到耶稣就能够真的看到爱，看到耶稣就看到了恩典，看到耶稣就看到了神，看到了父。今天耶稣也没有在这个地上，今天地上的人用肉眼的眼睛也看不到耶稣，但是大家看到我们就看到了耶稣，大家看到我们就看到了耶稣的爱，在我们的身上就有耶稣的形象，有耶稣的这个荣耀。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看下一页的幻灯，那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讲到我们讲理论的时候，我们讲的天花乱坠，有理有据，头头是道，但是现实中好像很多的时候和我们的经历又不符啊。我们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就是我们祷告之后， 这个病没有好。圣经上写的那个经文，哎呀，大家都会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就得医治，大家都会背。那很多人经历就是祷告之后他没好啊，那个症状还在呀，甚至有些严重的人他可能越来越严重啊。那有一些我们祈求的事情祷告之后他没有改变，那有的时候别人祷告他咋就有果效呢？那我祷告他怎么就好像没有用一样呢？不是说我们的生命都一样吗？我们都有耶稣的生命啊，我们都有耶稣的权柄啊，但是我哪儿做的不如别人，还是咋回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疑问？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那我们来看下一页的幻灯。圣经上说我们信就得着，对吧？信就得着。那到底什么是信？信心这个词好像很抽象，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其实不太常用这个词儿。那希伯来书11:1，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怎么理解？这句话写的好像也很抽象。所望之事的实底，这个望就是盼望。啥叫盼望？已经实现了的那叫得着了，已经实现的东西不用盼望，也没法盼望，对吗？快圣诞节了，那小男孩盼望着父母能送他一套乐高，这叫盼望。还没拿着，这叫盼望。他收到这乐高了，那就不是，就没有盼望了。所以所望之事的实底，什么叫实底？就是我虽然还没得到，但是我知道我一定会得到。后半句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没有看见。看见了那就不叫相信了，看见了那叫知道，对吧？我们知道川普是美国的总统，那我们知道我们教会的地址是在这里，这些我们眼见的事情这叫知道，看不见的才叫相信。所以就是说信是什么？就是你没看见你仍然相信，这就是信。所以说当我们祷告之后啥也没看见，啥都没改变，别着急，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这就是正常的，这就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必须的过程。因为当只有你经历没看见这个阶段，你才有可能去有一个与之对应的信。你有信，然后的下一步就是看见，对吗？所以就是祷告事情没有改变，但是我仍然信，然后坚持相信，然后这个时候你的信就有了呀，然后改变发生。以前在国内做销售，那同事们开玩笑说，做一个好销售必要的三个要素，第一坚持，第二不要脸，第三坚持不要脸。那我们在这个信心上也是，我们要坚持。当我们没看见事情改变的时候就放弃了，哦，没有改变，我祷告无效了，就放弃了。不要放弃，第一坚持，第二相信，第三坚持相信。坚持相信，事情没有改变，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你坚持相信，然后改变就会发生。但是也有的时候我们一祷告那个改变就发生，感谢主，这是神给一个特别的恩典，神特批，然后这件事儿加速办理。感谢主。那我们看下一页。那我们在地上行事为人，我们都是已经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知道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就是我们要相信的是神的话语，我们要相信的不是我们的经验，不是我们的眼见，也不是我们的知识。因为在经验里，过去的失败不能定义我们的今天，那眼见的不一定是真实的，那知识也会不断的被更新，可能明天的知识就推翻了今天的知识。那我们相信神的话语，神说我们是，我们就是，神说我们有，我们就有， 神说我们能，我们就能。神说我们要流淌，那我们就把神的这个能力和爱，我们就流淌出去。所以弟兄姐妹们，张开口，鼓励大家勇敢的张开口，伸出手，遇到有困难的人就给他祷告，让你的口里说出来神的话语，让神的能力透过你奔涌而出。感谢主，我们怎么做完，我们用神的这个能力去改变世界，去滋润这个世界，去点亮这个世界，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王，真正决定这个世界的走势的，其实永远都不是那个得了最多选票的那个执政者，决定这个走势的其实是在基督徒的口中，基督徒的口建造这个世界，基督徒的口建造你，建造我，建造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同的人，我们又组成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庭被建造，这个世界就被建造。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看下一页的幻灯，那我们再用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什么是信。那这里说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你看不见你仍然相信，这是信。但是这个看不见指的是眼睛看不见，眼睛看不见，但是我们的心能看见，我们的灵能看见。所以我底下写信是灵里的看见，灵里看见，但是眼睛没有看见，这就是信。所以为什么很多有信心的人事情还没有发生他就那么的有确据，就是因为他在灵里已经看见了。感谢主，感谢弟兄姐妹，我盼望的就是我们都能够在灵里看见我们有属神的生命，我们在灵里看见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和耶稣是一样的，耶稣如何，我们在这地上也如何。我们不仅是耳朵听到这样的信息，我们不仅是眼睛看到经文写的这样的文字，我们不仅是思想上明白了认同了这样一个道理，我们更是在我们的灵里，我们深深的接受了，深深的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就是和耶稣有同种同源的一样的生命，我们就是能够活出耶稣的大能。这个是在启示里来的，当启示达到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被打开，就能够真正的明白。感谢主。我后面还有一些内容没有讲完，但是我觉得好像时间差不多了，我看看，要不然我们跳到倒数第二页。对，也差不多了这个内容。那这一页吧，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先让自己的心安静，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主的灵充满我们，我们和耶稣一样的拥有同样的，我们和耶稣同有一灵，成为一灵，耶稣如何我们在这世上就如何。所以我们用我们的心去宣告，用我们灵里的那个眼睛去看到，灵里的那个眼睛去看到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用灵里的眼睛去看到我们里面那个完美，里面那个神的大能，耶稣基督一切的能力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自己的心里筑起了一道大坝，我们用自己的认知的有限，我们让神的这个能力流淌不出来，但是神太渴望祝福我们了，神太渴望他的能力流遍这地，所以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奔涌奔涌，我们自己筑起的那道大坝要被圣灵所冲破，圣灵的能力要从我们的心里流淌出来，我们的里面的那个活水的江河要透过我们奔涌而出。哈利路亚，滋润我们自己，滋润我们的家庭，滋润我们所触及到的每一个人。所以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今天拥有与耶稣一样的生命，大家与我一起说，我今天拥有与耶稣一样的生命，耶稣如何，我在这世上就如何，耶稣是圣洁的，我就是圣洁的，耶稣是得胜的，我就是得胜的，耶稣是完美的，我就是完美的，
在耶稣基督里，我就是神的义。基督的生命、爱与能力透过我流出，如同奔涌的江河，源源不绝。感谢主，哈利路亚。那咱们今天结束到这里，谢谢。